请我们一同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读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负担，愿意用六次的时间，从昨天晚上开始，两个周末都是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是说到葡萄一生的故事。从前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尼托森弟兄把它翻成中文。那首诗歌主要给我们看见葡萄一生的故事，但当尼丁把它翻成了以后呢，他给他另外加上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叫做门徒。我们多次听见关于葡萄一生的事，主如何是葡萄树，我们如何是枝子，但到底葡萄树一生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恐怕没有一段的圣经像这一段圣经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我们一直说要跟随主，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在地上一生所要做的。但是怎样来跟随主呢？如何做主的门徒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葡萄的一生是葡萄的一生，门徒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葡萄一生乃是告诉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最后的一句话，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在原文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要成功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们愿意花几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它。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两句话，我再把它重复的念一遍。第一句话呢，就是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句话呢，就是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里就说我是葡萄树，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主用了真葡萄真这一个字呢？我们晓得有一个希伯来有一个原文的专家，就是对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非常精通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呢叫做 Trench， 这个 Archbishop Trench， 就是这位弟兄啊，把圣经里面特别是主的比喻和主所行的神迹把我们解开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主所行的神迹或者对于主所给我们的比喻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欠这个弟兄非常的多，因为他实实在在对主的话非常的透亮明清清楚，而且他实在是圣经的学者，所以他实在懂得原文的意思。那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特别讲的真，这个字有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是有不同的意思的。那在中文呢我们很难看出它的不同的，因为这里说我们是真葡萄树，那么因着我们在中文里面缺少这一面的缘故呢，缺少两面的缘故，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是指着什么来说？那在原文里面两个字，有一个字呢，那个真是和假相对，真和假相对，另外一个真呢是指着是指着和，这个很难讲，那很难说，或者我们都说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那个真呢、啊、是指着实体来说，一个实体，意思就是说，就像旧约一样，旧约我们叫有预表，到了新约呢，那个实体就来的，所以旧约所有的不过是影子，但是那个真实那个真体实体呢，就是这里的真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懂得英文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第一个字应该翻作 true， 那第二个字如果你真的要翻的话呢，要翻作 very。 圣经里面一面告诉我们神是真神 true God， 那是和假神相反相对，但圣经也告诉我们 very God。 那所谓 very 这个字，我们知道这是很古老的用法，今天我们说 very good 是很好很好很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认为，但是在原文就是说当初古老的 classic English 最早最早的英文，那么你就看见两个字，一个是 true， 一个是 very， 而那个 very 的意思呢，就是刚才那个 Trench 已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意思。所以你讲的 very God 是意思就是说神是名副其实的神，不止这样，而且神是整个宇宙唯一的真体，其他不过是影子，他是智慧，其他都是爱的，其他是智慧的火花，他是爱的源头，其他呢不过是爱的火花，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很特有的一个字，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如果特别是英文圣经里面，我们说过 true God 跟 very God 是不同的。那这里圣经说我是真葡萄树，不是第一个字，这里所用的真呢是第二个字，所以不是说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所有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不是那个意思。这里主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意思就是说今天所有地上的葡萄树不过是影子，所以在这里的相对呢是不完全和完全的相对，是预表和那个实体的相对，是影子和真实的相对，所以不是举个真和假来说的。这里的真葡萄树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当我们看到地上所有的葡萄的时候，所有的葡萄树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过是影子，这些不过那个真正那个实体乃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给当我们的主把这段话给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主说为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以后，因为罪的缘故，在神和人中间就有了一道的距离，人就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或者神对人来讲慢慢变成远，远到一个地步，有人不止告诉我们神死了，甚至有人说神已不存在。那这是因为罪侵入到我们里面，所以叫神和人中间有了一道的深渊，有了一道的隔绝。那不止这样，因着人堕落犯罪，罪侵入到世界里面，所以天然的和超天然的当中就有了一段的距离，所以有所谓属灵的，有所谓属地的。但是在人没有犯罪以前，神为什么把这个大自然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当人没有犯罪堕落以前，当你看见彩虹，当你看见晨曦和晚霞的时候，你不只看见晨曦和晚霞，每次看见晨曦和晚霞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不是说地上有一个世界，天上有一个世界，地上的世界跟天上的世界是一个世界，不是两个世界。
乃是人堕落以后，所以有属地的世界和属天的世界。所以罪不只叫神跟人分开，罪也叫天跟地分开。在人没有堕落以前，所有地上的景物都应该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天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好像在一个很好的天气里面，如果一个湖啊是非常清净，那个水啊如果说非常澄清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往湖里看的时候，你看见天。所以在神当初创造万物的时候，所有在我们四面的景象，整个的大自然是一面的镜子。你看见整个的大自然，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就看见天上的景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当初人没有堕落以前应该有的光景。那不止这样，在那个时候呢，这些一面来说，你能看见这些景象，而且你能找到这些景象的解释。现在呢，人不行。现在因为罪的缘故呢，当我们真的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那因着罪叫我们把这两个隔开，变成两个世界。现在我们看见双重的世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的情形是什么呢？每次当我们欣赏神的大自然的时候，你看见葡萄树，你只看见葡萄树；你看见美好的风景，只是美好的风景。当你到垦丁公园去走一走的时候，你只看见那些这个亚热带的一种的情形，你只看见一些植物，也看见一些动物，就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人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人最多就在神所创造的这一面就完了，看不见比这个更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看见葡萄树，你能说这是葡萄树，就这么多。你看见瀑布的时候，你说这是瀑布，你看不见神的全能，看不见。那么当我们看见一个山，一个这个非常佳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个佳美的山水。看见一座画，我们就只能说这是一幅美丽的画。但这些画呢，不能叫我们想起这些画背后真正所代表的，因为这些不过衬托，这些不过是反应。所有神给我们的大自然，乃是反映一个人，乃是反映天上的光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如果当人特别在伊甸园的时候，你到处都能听见，都能欣赏到，你都能够欣赏那个美丽的大自然，你能知道整个一种美丽的光景，你也能够有鸟语花香的情形。那当你真的欣赏这些情形的时候，你不只听见鸟叫，你不只听见鸟唱歌，你不只看见美丽的风景，那这些图画呢，就叫我们看见天上的荣耀美丽的情形。两个世界是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种反应就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犯罪堕落以前的情形，但是很可惜，自从人堕落以后，因为罪的缘故，现在呢，在大自然，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上面，外面就披上了一层的幔子。所以我们说葡萄树是葡萄树，我们只看见葡萄树就是。现在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真葡萄树，因为我们的罪叫葡萄树染上一层幔子。所以我们欣赏注意葡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葡萄树带给我们哪些教训。在人犯罪以前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这一段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葡萄，你读葡萄的一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代表基督徒的一生，你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如何长进，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与主联合。但是就是因着人犯罪的缘故，叫人变成迟钝，有一个帕子在那里，叫我们就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人认为这是奥秘派人喜欢的声音，好像只有奥秘派的人他们能够懂得。原因就是因着罪的缘故， 有一层帕子，那一层帕子就遮蔽了整个的葡萄树。所以我们读葡萄树，看葡萄树，我们说这是个葡萄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葡萄树里面的故事乃是告诉我们一个天上的故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生命如何从完全达到完全，从成熟达到成熟，不只是一个起两个起，乃是70个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不只是上升的生命，不只是完全的生命，也是上升的生命。所以那个生活乃是螺旋上升的生活，从我们的脊里面被拯救出来，一直像旋风一样被带到与神完全的联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智慧和启示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能清楚这一段的话。但是很可惜，这段的话呢，对有的人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清楚。因为我们说过了，早期我们的主是用比喻，后期主是明说。在15章的时候呢，是把这两个方法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一面你看见有幔子，但另一面有解释。所以约翰福音15章实在是最好的一章，让我们看见那什么叫做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再看见葡萄的时候，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这些不过是影子，这些是反应，这些是神手中的教材，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因着人犯罪堕落，我们能欣赏神的创造和大自然，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个大自然背后的主。对于不信的人是如此，对信的人许多时候观念也是模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了中保，因着中保的缘故，所以他叫我们与神和好。现在感谢主，人和神之间再也没有间隔，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为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人能够到主面，靠着主的宝血能到主面前。但不止这样，我们的主不只是中保，我们的主也是那个真实的天庭，像雅各梦见的天庭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天的梯子上去下来，这就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现在重新的主把天跟地连起来。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地上的景象的时候，应该我们能看见天上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不止我们和主之间的间隔没有了，而且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当你再一次欣赏地上的景象的时候，常常叫我们想起主，不止想起主，主也给我们看见这些景象里面有许多美丽的功课要我们一个一个在那里学，其中有一个功课就是葡萄树一生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不只叫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现在主把那个帕子除去了，他把智慧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葡萄树不再是葡萄树，在葡萄树上看见我们的主，也看见我们，因为这里说到主与我们联合的光景。当你在读到活水的时候，你不只想到水，你也想到那个活水。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这样帮助我们，所以他是在一口活水的旁边，一个井雅各井的旁边，告诉撒玛利亚夫人，我们的主是活水。雅各那口井是大地上的井物，是个大自然的，是地上的一地上这个井物里面的一个。我记得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那个时候很乱的时候，所以所有这个旅行社啊，都只带人看耶路撒冷，没有愿意啊带人的到这个北边一点，到撒玛利亚去。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光看耶路撒冷啊，等于没有看多少东西。当然这个提比利亚海滨也可以去， 所以呢，那个时候灵机一动啊，我就特地请了一个私家的一个导游，我说好不好，请你带我到世界去，我要看看世界怎么回事，也请你带我到示罗去，那最要紧的呢，我希望你能够带我到伯特利去，因为我想找一找那个雅各的枕头。那么到了这个伯特利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我找不到那个石头，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块是，而且那个都是石柱一样，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啊，你很稀奇啊。我们的主常常讲石头，是不是？我们说，如果你们呢，要是我们如果不赞美的话，连石头都要起来责备我们，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以色列导游告诉我们呢，他说笑话，他说为什么以色列地那么多的石头啊？因为每个人来观光的都丢一块石头，所以难怪以色列有那么多石头，这当然是笑话。但是以色列是石头有名的，但是你看见我们主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把属灵的跟地上的连在一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地上不只要做我们的中保，也做我们的天体，他不只要把人跟神连起来，他要把跟天跟地连起来。所以当我到了那个伯特利，也特别去看了雅各的井，那个井实在是深啊。那么那些迷信的人呢，就一定要把那个水呀、把器皿弄到这个水底去，然后弄上来，每个人要喝一口，那实在是一生最有幸的。那么我看了看，没有喝就是了。那我就是看看，觉得那个井那么深就可以，而且我听见那个井那个罐子啊，真的掉到水里面的声音，那真是听得见，那个井真是很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翻开地图看看，我们的主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到撒玛利亚有两条路，到加利利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撒玛利亚，一条从约旦河外可以经过，所以我们到加利利那次去旅行到加利利根本就没有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为什么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要做一个天体，他要给撒玛利亚夫人看，你看见的是一口井，是不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很深的功课。撒玛利亚要的不过是水，他因为是个不非常不名誉的缘故，所以呢，他不敢和犹太人在黄昏的时候，其他的妇女一起出来打水，所以他是孤孤单单的中午出来打水。我们的主也是孤孤单单的经过那个地方，要遇见撒玛利亚人，要给他看见，要开他的眼睛。那个眼睛是什么呢？那个要开的眼睛是什么呢？主要借着那个雅各那口井，要给他看见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水，没有人能满足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证明他心中有一种满足，是没有人能够填满，地上的欢乐不能满足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就是要告诉他一句话，借着那一口井，就说他就是那个活水，活水是属天的，那一口井是属地的，但是主是那个天梯，他把那个井和活水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再读雅各井的时候，井的生活应该代表基督徒深处的生活，当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遇见活水。当我们活在魂的兴奋里面，弟兄姊妹，你最多碰见人的情感和思想而已，我们碰不见活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本来神给我们一口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见那么多，但是因着犯罪堕落的缘故，人看不见。那么现在感谢主，主把那个帕子拿去了，我们就能看见那个背后的意思。我们就知道那口井不过是影子，就是我们要找出那个实体是什么。感谢主，你看见是主把那口井跟活水连起来。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旷野是属地的，旷野不只给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景象，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面是代表以色列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他们祖孙曾经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看见旷野就是旷野， 或者最多叫我们想起历史的一段故事就完了，就这么多了。但是感谢主，主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在原文是 the table in the wilderness。神在这里为整个以色列人设立的桌子，把五个饼两条鱼供应五千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光要吃饼得饱的人，他们只看见饼，也只看见饼。但所有对于神迹观念很重的人，他们只看见说我们的主行了一个神迹，感谢主。有的人不相信神迹，今天新派的人说，他说他们这个不可能的，主耶稣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呢？所以一定怎么回事呢？一定那个时候主耶稣啊，讲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太受感动了，结果呢，他经过祝福以后啊，那么好了，他呢就把五个饼两条鱼拨开了，拨开了以后呢，结果每个人都受感动，就从自己口袋里面就拿出饼来吃，就拿出鱼来吃，所以个个都吃饱。那这个是新派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相信主真的能用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感谢主，我们看见主是行神迹的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只是中保，我们的主也是天父。主在这里要把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和另外一个东西连在一起，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这里面属灵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拿五个饼两条鱼叫做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乃是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的主乃是那个真实的玛纳，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天上降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把那个玛纳，在犹太人观念的记忆里面，那个玛纳就是地上的东西，和那个天上的粮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能清楚，原来主在这里把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就像那这位主呢，就是当初叫降玛纳叫以色列人吃饱的主，同样的一位主。现在主叫五千人吃饱，在摩西的时候，主如何借着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子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找到解释。现在你不只看见一段历史，你不只看见一个景物，在这里呢，玛纳跟粮食连在一起，同样是一个旷野，但是现在因为主是天父的缘故，那一段的历史有了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解释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好几次圣经说主对门徒们就解释了 expound， 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是本来一个东西包起来的，现在把它打开了，因着罪进入世界的缘故，在葡萄，在玛纳，在以色列的历史每件事情上都好像包了一层的幔子。现在呢，神为我们一个，主为我们一个一个的解开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啊，我们弟兄姊妹不一定要翻，我很快的点给弟兄们看。那你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啊，是讲天国比喻很好的地方。你知道天国很清楚啊，是讲到属天的天国，是属天的。但主怎么说呢？他说主怎么说呢？或者我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耶稣用这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人撒好种在田里是地上的景象，人和事和物。但是现在主把这个和天国连在一起，它是天梯。你再读下去的话，圣经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现在看的芥菜种就是芥菜种，但主说不，这个芥菜种里面告诉我们天国的故事，因为它是天梯。现在呢，他把为我们打开了，然后呢，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你看这又是地上那个景物。然后呢，你再读下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你看是个宝贝。然后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然后呢还有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你又读下一直读一直读，你就会发现稀奇的很。现在呢，主是把大自然里面人事物和属天的连起来，历史上的一些人事物和属天的连起来。 现在你在读历史，现在你来看大自然的景象，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贝的教训。所以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当主在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那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实体。所有我们在葡萄树所能找到的功课都是在它里面，这里面有属灵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读葡萄树，我们研究葡萄树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里面我们所能找到的教训应该是在主的话语里面能找到的。你所有能在主的话语里面你能找到的那些教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这里面就能够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真葡萄树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记得，这个不只是是影子和实体的比较，也是完全和不完全的比较。那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不是完全，因为所有地上的景物我们所学的教训不过是片面，真实的解答是在主的话里面。但是这些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给我们建议，这是给我们暗示，这些给我们许多属灵的帮助。因为一个一个都像图片一样，让我们能够进入属灵的世界。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把很多真理告诉我们，与主联合，这是多么荣耀的真理，但这也是多么难领会的真理，许多时候抓不到一样。结果主就借着这幅图画让我们认识，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说在基督里长，你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但主给我们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生活应该是螺旋上升的生活，基督道路是螺旋上升的道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些图画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就能看见神的旨意如何，神如何借着葡萄树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训。那不止这样，在这个真葡萄，这个真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显明出来的意思。本来是隐藏的，现在呢把它显明出来。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领会不领会。如果根据这个意思的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所有我们看见的葡萄树都是隐藏的，乃是等到主来了地上了，那个葡萄才显明出来，才显在人的中间。这个是我们很难领会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真葡萄树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一朵花，那个花是隐藏的；当你看见晨曦和晚霞，这个是隐藏的。乃是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主来到地上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那弟兄姊妹，那个我们看见晨曦和晚霞。所以这是原来的意思。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你知道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吗？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明白这些圣经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因着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或者说我们得救重生了，但是因着我们心思没有更新的缘故，所以当你再来读葡萄树的，这些葡萄都是隐藏的。所以再说，当你在那里读当你在那里读生物读什么，这都是隐藏的，没有显明出来。第十五章的约翰也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水变成酒的呀，不要忘记那个酒是葡萄酒。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他能够把水变成酒。这第一次人懂得那是怎么回事，现在你回过头来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大自然里面这个真葡萄树的主如何借着露水，如何借着雨水，然后经过葡萄树里面奇妙生命的作用，最后呢能变成叫我们得着畅怀的葡萄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见每一棵葡萄树的时候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我们从来不懂得，一直等到有一天看见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主是真的葡萄树，是 所以当只有我们看见那个显明出来的葡萄树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些葡萄树的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主，现在你回过了头来看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们感谢。现在反过来，主给我们一个教材，当你每次看见葡萄整个变化生长的过程的时候，哦，感谢主，你如何借着雨借着水，这些鱼和水，感谢主，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真葡萄树，结果最后如何的能够变成那个酒？感谢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天然的葡萄树是根据真葡萄树来创造的。当初神创造这个宇宙是一个模型，一个 model 的，它不是随便创造的。乃是有那个真葡萄树，这种真葡萄树的主就是那个把水变成酒，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感谢主，因为所有天然的葡萄是根据那个创造的，所以你看在他们的身上也是把水变成酒。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够看见这一位救我们爱我们的主就是创造宇宙的这一位，因为是一位主。所以你不可能说我们的主不是神，你不可能说我们的主不能说主是主，好像神是神，不，我们知道宇宙中就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神的右边作为公式，他是智慧，是他设计出来的，结果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模样，你在地上能找到这些影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这个是主给我们看见那个真葡萄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出发的话，我想我们对整段的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现在我们盼望能够从这一段故事里面，从主的话里面，还有我们从天然的葡萄树里面，我们能看见一些定律，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定律啊，原来老早就在圣经里面，因为那个定律是根据那个定律，连这个葡萄盘旋上升，连这个葡萄螺旋上升，那个生活就老早根据神当初的那个模型，根据那个这个新耶路撒冷那幅光景，你无论从哪个门进来，结果是螺旋上升，最后达到神的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神当初造我们，为我们造遗传因子的时候，为我们这个造核酸造 DNA 的时候，难怪在这个男的蛋白质里也好，在我们的 DNA 里面也好，你看见那里面的形状都是分子构造的形状，是螺旋形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些都是根据那个来创造，神当初所定的旨意，我们记住该走的道路，就这样的一条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感谢主。你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但愿我们的眼睛能开启，主是显出来的葡萄树，所有的葡萄树今天都是看不见的，只有他是答案，他是那把钥匙。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比从前更清楚呢？那就是因为那把钥匙已经在我们手，主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你从这里再来读葡萄的时候，然后你会发，你可以找到葡萄树里面有一些定律，然后你再回头再读到主的话里面，你发现那已经在里面了，然后你把这两个一放在一起，主就能借着这一段话给我们有深更深的帮助。所以盼望呢，主是从这一方面能帮助我们能够更能够进到这个十五章所给我们的教训。但是这里的真葡萄树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因为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下面接着就说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两句话要连在一起。因为当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的时候，现在我们能够明白那个真是指着什么来说。因为如果你读全本圣经的话，圣经不只告诉我们的主和他教会是葡萄树，圣经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葡萄树。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好几次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他们是神所喜爱的树，就是那个葡萄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在那个旧约的背景，就在那个观念印在这些门徒们里面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有一个葡萄树，那个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就是犹大国，就是犹大家。 那么现在我们主说什么呢？在你们这个观念里面，在这么多，在你们的印象里面，只有一棵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是不是？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子民。但让我来告诉你，我是真葡萄树。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找出来。那这个真呢，是对以色列相对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为什么当你和把以色列家和我们主相比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主是真葡萄树？那现在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知道以赛亚是讲预言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多半是讲到基督，而这些基督的预言多半已经应验。那现在我个人相信的圣灵呢，在这里借着第五章一段话，刚好是说出我们主心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里面有一首歌，那首歌是怎么唱的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要读的，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树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树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所做，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的基粒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段很特别的圣经。这里说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这里圣经的解释很清楚，这个没有余地叫我们猜想葡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以前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这是我们主唱的一首歌，主所亲爱的就是他的父。那么论他葡萄园的事，这个树葡萄园是他的葡萄园，我是真葡萄树，他是栽培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是葡萄园的园主。所以现在这个歌呢，是论他葡萄园的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这个葡萄园发生了什么故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那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父神有一个葡萄园说的。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酒楼，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真葡萄。这里的葡萄是明明指着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来说的。那现在我们的主当他唱这个歌的时候，葡萄园的歌的时候，他就说出他心中的叹息，就说出这个葡萄树的故事。那这个葡萄树因为代表以色列人的缘故，所以我们要看主是借着这一段话来说出这个与以色列人历史其中非常悲惨的一段故事。那段故事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主就从以色列人如何蒙召开始，如何他们在神的手里成为一个子民，从最早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你知道主为着要得罪这个葡萄园，就是要得罪以色列人，那主老早就开始他的工作。你知道他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呼叫亚伯拉罕。他怎么呼叫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加利利的乌尔，而加利利的乌尔啊是充满偶像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今天根据考古学啊，实在说来啊， 就相当于今天的巴黎和伦敦那样的繁华，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好像以色列，好像亚伯拉罕呢，出了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去，似乎是从一个很边荒的地方到了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好像啊，这个好像三地同胞来到台北一样，这是许多人对于亚伯拉罕的误会。但是不，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时代说来是从当时非常繁华，像伦敦像巴黎这样的一个都市，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迦南，这是神做的工作。所以现在你从考古学里面也发现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时代所知道的数学比我们现在的数学有的地方深得很多。所以但是很可惜，你从那个考古学家的发现里面，你发现亚伯拉罕怎么生长的呢？亚伯拉罕原来就生长在一些偶像的中间。有多少偶像呢？他们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有2000多种偶像，他的父亲很可能就是个偶像。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是最繁华最昌明的一个都市，但是最黑暗的都市。亚伯拉罕和他同胞是埋在偶像的中间，亲爱的君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现在呢，神做什么呢？神刨挖园子，捡去石头。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埋了石头，现在神把石头挪去。现在神把亚伯拉罕好像从尸身变成肉身，那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他为什么遗弃偶像呢？感谢，遗弃偶像不是因为偶像不可爱，遗弃偶像就他看见什么叫的荣耀。当他看见什么荣耀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什么叫的丑陋。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你要年轻人不爱世界，就好像小孩要从小孩子嘴里面挖出巧克力糖一样，哦，非常的困难。但是感谢主，这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能离弃那么样一个繁华的都市，而且有人告诉我们他可能当时的王子，为什么能放弃他的荣耀？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看见整个那个偶像的污秽和卑下。亲爱的弟兄，因为这个缘故，他宁可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只要荣耀的神能够吸引他。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主，主在那里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请我们记得，这里上等的葡萄树是指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的的确确是上等的葡萄树。从这个葡萄树，亲爱的弟兄们，就产生了以色列的子民。然后下面你看圣经怎么说，在园中盖了一座楼。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把耶路撒冷赐给以色列，而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有一座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圣城代表神的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的结果是神的见证。因着以色列人活在神面前，让神在他们中间做主做王的缘故，结果他在外面就有了个见证，看得见的见证。结果呢，主就在园中就盖了一座楼。感谢主，现在有一个见证出现，现在你能看见这个乃是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世界上最不同的一座城。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也好，你找不到有一个城像耶路撒冷城一样。这个城啊，实在说来没有多大。我记得我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以为耶路撒冷啊都像这个纽约或者像伦敦一样，因为这个是太重要的城了。但我真的到了耶路撒冷，我发现你从城里一头跑了另外一头，你用跑的到20分钟就跑完了，没有一个城啊像耶路撒冷那么小。但这个刚好是神心目中的，因为主说你们要周游西安呐、啊。世界上没有一座城是可以叫你经历的。今天如果你访问这个圣保罗的话，你就发现这座城大的一地你是不能经历的，将来没有多久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我住在那里已经13年，到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我只知道圣保罗的一个地方，其他是我所不知道的。这个不是神对耶路撒冷的目的，不是神要有一座世界非常 unique 的一个城。这个城呢，你是可以周游的，你是可以脚踩在上面，你能够说我经过这一座城。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 因为这座城是属天的城，这个楼这个圆楼呢是主自己盖的，感谢主，这是主做的，这个代表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仇敌不甘心。你知道在历史上这个城啊有多少次被侵略，有多少次被亡在外国人的手，最少亡了28次。你没有一个城，你找世界任何一个城，没有一个城你那个沧桑史像耶路撒冷城一样，没有。这是一个神心目中的一座城，因为这个是在神园中的一座楼，是为着以色列人盖的。难怪圣经用极荣美的话，极美丽的话说到耶路撒冷，难怪耶路撒冷成为诗人的题目。你读诗篇的时候，当你看见那写诗的人，当他们在那里描写耶路撒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整个的感情好像和那座城融合在一起。当耶利米哭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真不清楚这是耶利米的眼泪呢，还是耶路撒冷的眼泪。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座城是天上的城，有一座城是神建立的城，那是耶路撒冷城。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黄昏呢、啊，从死海坐这个公路局车子上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你是一面从最低的地方爬到最高的地方，在那一带可以是最低的爬到最高的。你到了耶路撒冷城下，刚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太阳啊，就那个黄金的太阳洒在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城墙上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做见证，的确这一个城。是一个荣美的城，是伦敦不能比相比，是巴黎不能够相比，这是神的城，神为他盖了一座楼。不止这样，在这个楼的里面，在这个城的里面有一个圣殿，这里代表神的同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这做什么呢？他说他又凿出亚酒池，这是非常有意思。楼代表耶路撒冷，这个亚酒池是指的什么说的呢？你看这一段是讲以色列的历史，这个亚酒池就是讲到圣殿前面那个祭坛说的。你知道你从外院进去，耶路圣殿外院进去的时候，你是要先经过祭坛，然后呢你才到圣所，到至圣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我们的那个祭坛指的十字架来说，但就旧约来说，那个祭坛就是这里的亚酒池所代表。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神在这里建，神在这里栽了一个葡萄园，一座楼，还有呢一个亚酒池，这里就代表神的心目就是要什么？神为什么要把葡萄树栽种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这里所有的葡萄都要经过亚酒池才可以，这里就代表神心目中有一个目的啊。神的心目中要什么呢？神心目中不只盼望有果子，而且盼望这些果子要经过亚酒池，通通要经过亚酒池，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经过十字架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同在，才能够享受至圣所里面的安息，这是主给我们看见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主神预备了个亚酒池，所以神的目的是盼望葡萄能够成长，当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个葡萄是那个、果子能摘下来，个个都是好的葡萄，摘下来然后要经过亚酒池，这个代表神心目中的目的。但是很可惜，神不止没有得到酒，你知道栽种葡萄园的目的是要得到酒，这就是为什么有亚酒池。但是在亚酒以前有一个极大的失望，那个失望是什么呢？就是我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我们说过，昨天说过，野葡萄跟葡萄很像，而且野葡萄比葡萄好看，非常吸引人，但吃在嘴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是野葡萄被光景。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栽种葡萄的人何等的失望，这个失望的心声就变成我们主的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栽种葡萄的园就是我们，他心中何等的失望。他有一个葡萄园，他盖了一座楼，他盖了亚酒池， 但是呢酒没有得到，但酒没有得到，甚至连果子都没有，连果子都没有，巴不得能够得到好葡萄，结果反而能够结了野葡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主是用这一幅诗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再说，我愿意再读一段圣经给弟兄们听。我们好不好读这个四世纪第九章？很快，我想啊，我们很快读它一下，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啊，一个种葡萄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这个葡萄树到底主对他的心意是什么，当初的心意是什么。我想那一段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我很快的读一下，所以你没有找到也不要紧，这是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是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我们知道这段故事是不是，然后下面说，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们知道橄榄树不肯做王，因为橄榄树主要的功用不是做王，橄榄树主要的功用呢就是要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所以从橄榄身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他能供应这个油，这是他的主要的功用。然后我们再读下去，树木对无花果树说，就是种树木森林里面的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很清楚，那无花果的特点是那个果子。你再读下去，然后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知道葡萄主要的功用是产生使神和使人喜乐的心情。从这个葡萄树身上要流出一种酒，不只叫人得的喜乐，也叫神得的喜乐。所以这是葡萄树主要的功用，因为这个缘故葡萄树不要做王。然后最后呢找到荆棘做王，你知道荆棘果然做王，因为荆棘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只有最没有用的没有功用的他要做王。所以难怪肉体喜欢做王，我们肉体总喜欢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上次说过了，圣经用波斯王来形容这个亚哈睡奴，指着我们的肉体来，指着我们的魂来说，因为波斯王的特点，那个最大特点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可以看见上面有一个天的宝盖，下面有一个宝座，他无论波斯王到哪里都是王。而且波斯这个王还很细，他从来不下宝座，就是到了前线最要紧打仗，应该前线打仗应该摆最低的姿势才可以，结果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波斯王留在第一前线打仗，他还是坐在宝座上。你看见肉体要做王，葡萄不肯做王。如果你我是葡萄树，你我不会和弟兄们争，所有教会里面的亲长，所有教会里面你争我夺，弟兄姊妹，我们忘记我们的功用。世界上的人要做王，世界人要争谁是第一，但是感谢主，今天所有葡萄树的人，主在他身上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供应使神和使人喜乐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贝，这里告诉我们葡萄树的功用。所以你看当栽培葡萄树的人，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乃是从葡萄树上不只得个果子，而且经过这个果子能够产生新酒，叫神得的喜乐，叫人得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叫他们成为独居的民，变成 peculiar， 变成独特的民，变成好像这个他把别人看着猪看着狗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目的不这样。主为什么把圣城给他们？主为什么把祭坛给他们？你叫主有一个目的，要叫整个以色列人变成酒，经过亚酒池，经过亚榨，然后呢从他们身上能流出酒来，叫神喜悦，也叫人充满了喜乐，叫整个的大地充满喜乐。这是神对葡萄树的目的。当我们的主说完这段故事以后，主就把神心目中对于以色列人盼望说出来了，结果你知道神何等的叹息，神巴望指望得着好葡萄，结果得着野葡萄，因为这个缘故没有酒。 在以色列人身上找不到救。不要说神最终的目的，连当中的目的神都没有得到。那现在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一幅图画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心目中唯一的一棵葡萄树，这是当时听我们的主在那里讲我是真葡萄树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不要忘记他们圣经熟得很，他们的光明里面只有一棵葡萄树。但是主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些懂得圣经的人，他们能想起以赛亚书的话，所以在这种背景里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心中只有一棵树，但是何等的可惜，我才是真葡萄。那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真假的问题，这里的真是指着我们的主是真的葡萄树，只有他满足了神的心愿，神在主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真葡萄树。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达到的，在主的身上达到了，这真葡萄树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以色列所代表的是整个人类的失败，神当初就是要栽培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一个人像葡萄园一样。但是何等的可惜，人失败了，人把整个的伊甸园变成荒凉。也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后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把迦南美地给他，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丰富到一个地步，那个是葡萄要用两个人扛才可以的。现在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葡萄，我这次到那里去，我试试看能不能找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扛的，没有的，现在没有，那个地完全被咒诅，那么多的石头证明已经被咒诅了。亲爱的弟兄们，神给他们那块地是最好的地，有人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在那里创造葡萄树的，有人告诉我们就在希伯伦，我也到了希伯伦，到了希伯伦你看到处都是葡萄树，所以按理来说神是在那个地方栽种了葡萄树，意思就是说你看神在那里栽培了以色列人。但是很可惜，结果你看见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现在证明像一片荒凉的地一样，所以才需要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神迹，要把荒漠变成粮，要把荒漠变成良田。这就证明说这个荒漠以前不是荒漠，以前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因着咒诅，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结果主说我要把篱笆拆掉，我要把这个，要把整个的葡萄园拆掉。这是后来整个的故事。但是感谢主，神在人亚当身上得不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得不到，神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得到了。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真葡萄树，弟兄姊妹，他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丰满，我们看见果子。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从来好像没有看见这样的果子。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神看见又大又丰满的果子。当耶稣基督从地上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四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人遇见我们的主就遇见生命，所以到处给人看见又大又圆的果子。这一挂的葡萄不只是两个人抬不动，全世界都抬不动的。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充满了生命，他到处把生命给人，把爱给别人。他的的确确是第一次就在这个葡萄树上就找到了果子。但弟兄姊妹，这本满足神心愿，神在亚当和以色列上没有达到，在主身达到了，就是在人的地位上他是达到完全。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人的地位上，主是第一次在他的葡萄树上面找到了果子。只有这一个，所以难怪好几次弟兄姊妹就是破天荒，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如果你做的这个，那是晴天霹雳，你知道吗？你读圣经好几次晴天霹雳，一点都不错。你读圣经的好好的大晴天，突然来个晴天霹雳，你知道晴天霹雳在这讲什么吗？我们的主说，这不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神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 像那个葡萄树上最上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神忍不住了，他好像要插出来一句话来告诉世界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的确找到了上等的果子，的确找到了又美又好的果子。但这是不是神的目的？不是，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基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被带到酒榨亚酒池那里，要经过无情的酒榨，那就是十字架所代表。为着那个缘故，他被举起来，为着那个缘故，他身体充满了血和水，他经过了无情的压榨，人尽所能的压榨他，神也尽所能的压榨他。他压到一个地步，他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他为着爱我们，为着拯救我们，为着担当我们的罪，他经过无情的酒榨，他经过那个祭坛，就是十字架，结果他的命为我们舍了。因着经过亚酒池的缘故，他从死里复活，感谢主，从他的身上就流出一个江河来。那个江河是什么呢？就是亚酒池里面所压出来的酒，所有的人都踩在葡萄上面，所有人都抵撞我们的主，说如果你神的儿子可从上面下来，我们的主不能下来。主为着爱你爱我的缘故，他必须经过亚酒池。结果从那个亚酒池里面，那个酒源源的不断流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流出血来。所以难怪当我们的主在讲我是葡萄树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在桌上就刚好是一杯的葡萄酒。这里的葡萄树所代表就像我们主的身体一样，那个里面的葡萄酒就像葡萄树流的血一样，那个葡萄树所流的酒就像所流的血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着他这样为我们成功的救赎，现在我们成了有盼望的人。感谢主，第一次这个新酒不只叫神得的喜乐，也叫我们得的喜乐。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人生有了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主在以色列人身上得不到的，完全在我们主身上得到的，这是真葡萄树的意思。感谢主，主借着这一段的话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读葡萄树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乃是指着主说的。而这里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真葡萄树，就是基督和属乎基督的人为着成功神的旨意，他们受神的栽培，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的目的是我在这里，我存在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达成神要我在地上要达成的任务？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弃职潜逃？我们能不能工作？我们能不能这个工位进以前我们就走？不能。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相信存在主义的。有的弟兄姊妹会到一个地步，觉得好像就是我存在就是。你知道今天很多情形叫人悲痛啊，叫人伤痛，难受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疾病在那里疾病刺激所有的人的缘故，所以人呢、在那里苟延残喘。人所要活的是活得长，人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连基督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主把我们摆在这里，我父是栽培的。今天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能与基督联合，所以现在我们也能联合于主的工作，他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那现在神的旨意有没有在我身上完全？我记得我最近见到一个弟兄，我好久不见，我见到他，我说弟兄你好吗？他说我还活着。我觉得这个太悲观了，一个基督徒活着就满意了，所有的人非吃人参不可。你为什么要吃人参？人家就能够多活一点， 那么最近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脑瘤是最可怕的。我最近刚刚在美国碰到一个这个医生，他懂得很多。他说很多有钱人呢，明明知道脑瘤开刀没有用的，开刀最多延长6个月的生命。他说那个病，他说我看得多了。但是有的人为什么呢？有的人宁可花很多很多的钱动了手术，而且有的手术是开18个钟，有的手术开20几个钟头，那个病亲自在那里做的。但是事情的人就为着苟延残喘，结果呢又活了6个月。亲爱的弟兄，为什么又活6个月？就是要苟延残喘。但愿主怜悯我们，再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托付，有一个指望。那个托付，那个指望，一直等到在我们身上产生使人跟使神喜乐的心情。因为这个缘故，丰满不是我们的目的，果子不是目的。你不能说有丰富的果子，甚至结果累累就是目的的，不是。结果累累是为了叫这些果子能经过压酒池，然后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能把生命分给别人。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碰到使人跟使神喜乐的心情，感谢赞美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说是主所说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的枝子这句话所代表的？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让这些话印在我们的心中，叫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所以我们整个的焦点要集中在这些上，如何葡萄树叫神得到满足，神在葡萄树上要怎么做，为着要达到什么心意，要怎么样，然后从成熟达到成熟，从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然后经过压酒池，然后最后是使神使人喜乐的时间。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达到了我们目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啊，你可以让我去，否则亲爱的弟兄，当然我们像西门一样，我们主啊，你不能让我走，连早走一分钟都不能。你如果留我在地上，我能经过痛苦，也许要经过许多的压酒池，但是感谢主，这些压酒池不是叫我们苦读，不是叫我们变成苦恨，可是压酒池出去供应人，那个基督的生命能出去供应人，爱能出去供应人，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也叫我们的主得到满足，叫主的心意能在地上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在以色列人身上失去的，主在基督身上已经成全了，但愿在他的教会身上，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的，也能够得到成全。人会失败，主不会失败。但愿我们从葡萄的树上得着无比的果。愿主也祝福我们。